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扩大制裁俄罗斯，包括锁定中港企业转销俄国的管道。七国领袖同意年底前动用俄罗斯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胡塞武装以无人船攻击红海船只，造成希腊货船严重受损。俄罗斯军舰驶入哈瓦那港，美国同古巴都话唔会构成威胁。司法部长拒绝交出拜登的约谈录音档，众议院认为是藐视国会。亚特兰大巴士劫持酿成一死，枪手飞车逃逸，爆胎落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美国已经升高对涉及俄罗斯战争经济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次级制裁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在威胁他们将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财政部表示，美国已经在着手限制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利用某些美国软体和资讯科技服务的能力，并且同美国国务院合作，将目标锁定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300多个个人和实体，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地区。商务部指出，在相关扩大制裁里面，美方已经在锁定将半导体转移到俄罗斯的香港控壳公司，采取的行动将影响价值近1亿美元的高度优先级项目，包括芯片。一名不具名商务部高层官员向媒体透露，美国仲将扩大俄罗斯无法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项目清单，涵盖的不只是美国原产产品，还有美国品牌商品，亦就是那些以美国智慧财产权或技术制造的产品，都将纳入其中。据法国总统府星期三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已经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法国总统府官员在 G7 峰会星期四在意大利举行前表示，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这次峰会重点将放在支持基辅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方面，而这项协议也都旨在利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资产产生的利息利润来协助基辅，并将这些利润用作高达500亿美元贷款的抵押品。这一位法国总统府官员说，最初这个是美国的倡议，理论上提供给乌克兰的贷款将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俄罗斯资产被解冻，或者俄罗斯资产的收益不足以支付贷款，我们就得考虑如何分担贷款负担。星期三，同伊朗结盟的也门武装团体胡塞运动承认，该组织以小型船只和导弹发动袭击，导致一艘在也门红海港口荷台达附近的希腊货船进水，并极需救援。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这些无人水面载具的攻击行动导致这艘船机舱受损并大量进水。美军强调，这个是胡塞武装首次成功以船只作为武器攻击。目前胡塞武装正掌控也门首都沙那和多数人口的沉迷地区，自去年11月以来针对红海船只发动攻击， 黎聲援以哈戰爭中的巴勒斯坦民眾。在這個過程裏面，胡塞武裝已經擊沉了一艘船隻，扣押另一艘船隻，並且在其他襲擊中殺害三名船員。而針對最新一宗案件，一名要求匿名的希臘官員說，這艘 Tutor 號貨船遭到空中和海上兩次攻擊，所幸目前沒有傳出人員受傷。星期三，俄羅斯海軍軍艦駛入古巴哈瓦那港口，美國和古巴都雙雙表示，俄軍軍艦在這個途中停留並不會構成威脅，但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緊張局勢升級之際展示武力的行動。路透社報導，當日這些軍艦經過哈瓦那港口入口處擁有400年歷史的莫羅城堡時候，好奇的民眾和漁民及警察都在陰雨天中站在海濱大道看著艦艇緩緩駛入。俄羅斯國防部指出，這四艘俄國艦艇在大西洋進行高精準導彈武器訓練之後，在當日開往古巴。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三告訴記者，這一類海軍演習屬於例行操演，不會解讀它任何特定動機。針對美國司法部長賈蘭德拒絕交出調查總統拜登處理機密文件案的錄音檔，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星期三投票認定賈蘭德藐視國會，當日的投票結果亦可謂是對司法部的最新一波反擊。整宗藐視國會事件必須回到2022年，拜登當時位於德拉瓦州的住宅和他擔任副總統期間的私人辦公室先後被人發現不當保留政府機密文件，因而掀起政治風波。賈蘭德之後被指派私人律師寄前政府檢察官許景作為獨立特別檢察官調查這一宗文件門。許景在今年2月發布的近350頁的書面報告中表示，沒有必要對拜登提出刑事指控，並形容拜登是一位富有同情心、有善意但是記憶力差的老人。對於共和黨要求司法部長賈蘭德交出許景約談拜登的錄音檔案，賈蘭德即是拒絕配合，因而受到藐視國會的指控。據亞特蘭大警方星期三表示，亞特蘭大一名39歲的男子兇嫌葛利爾星期二在市中心劫持一架通勤巴士射殺一人，並引發橫跨三個郡的警方的追捕行動。這名男子將面臨謀殺在內的20幾項刑事指控。警方指出，事件發生在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左右，當地警方接獲報案，說一架巴士上傳出槍響，以及可能有人質遭到挟持，警方立即出動因應。亞特蘭大警察局長席爾鮑姆指出，大概一分鐘之後，警員抵達現場並且同嫌犯對峙，這名男子強迫巴士司機將車揸走。從電視新聞直升機的畫面顯示，這架巴士在後續的警匪追逐之中撞到多架車輛，並且逆向行駛，警方真是緊追在後面。巴士最終在幾英里外的底克布郡停低，葛利爾亦都被雙手戴上手扣帶落巴士。警方說，嫌犯星期三凌晨已經被押送到庫爾頓郡縣監獄，將不得保釋。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13-15日在義大利舉行，烏克蘭和中東局勢依然是焦點。英國首相府表示，首相蘇納克另外將在峰會期間和各國討論如何合作強化應對中國構成的經濟安全挑戰， 特別是在綠色科技供應鏈領域。首相府表示，蘇納克將在峰會宣布英國已提供烏克蘭高達2.4亿英镑的援助，用於人道救助、穩定能源供應等緊急需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稍後在柏林舉行的烏克蘭重建會議表示，去年冬季以來，俄羅斯已經摧毀了烏克蘭大概一半的發電量。他呼籲各國協助強化烏克蘭空防，抵抗俄羅斯對烏克蘭基礎設施的持續攻擊。繼五月的 G7 財長和央行首長會議之後，今日登場的峰會將進一步研究如何透過合法機制，將在 G7 及其他西方國家遭凍結的俄羅斯國有資產及所衍生的利益協助烏克蘭。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12號同意在北約為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全面侵略提供更多幫助的議題上，布達佩斯將不予阻擋。匈牙利是北約成員，還將從今年7月1日起擔任為期半年的歐盟輪值主席。法新社報導，北約下個月將在美國華府召開高峰會，北約準備在會上宣布計劃在提供武器和訓練烏軍方面發揮更大協調作用。對北約各成員國進行訪問的斯塔爾滕伯格正試圖敲定這項計劃。早就拒絕提供烏克蘭武器的匈牙利擔心北約會因此被拖進對俄羅斯的戰爭裏面，原本反對這項計劃。北約秘書長致力讓北約各成員國承諾，不論所需時間幾長，都會維持每年提供烏克蘭至少價值400亿欧元的軍援。斯托爾滕伯格和奧班12号就支持烏克蘭的前景達成共識，包括匈牙利在這個議題上不予阻擋。美國眾議院星期三通過兩黨法案，授權行政部門反擊中共有關西藏的虛假信息。這個法案上個月底已經獲得參議院通過，接下來將送交給白宮，等待拜登簽署生效。這項名為《促進解決西藏中國爭端法》的法案指出，西藏人民是一個具有獨特宗教、文化、語言和歷史特徵的民族，並要求中共當局應該停止散布有關西藏歷史、西藏人民和西藏機構包括達賴喇嘛的虛假信息。議員表示，這項立法將允許國務院官員積極且直接反駁中共散布的有關西藏的虛假信息，駁斥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的虛假說法。他還要求美國推動中共當局和達賴喇嘛或其代表就西藏的未來進行談判。法案亦都申明，美國國務院有責任和其他國家協調多邊努力，實現通過談判達成西藏問題協議的目標。美國副國務卿 Campbell 星期三表示，美國認為中共目前的主要關注點是經濟，並決心努力穩定和美國的雙邊關係。據路透社報導， Campbell 告訴華盛頓史丁生研究中心之中共當局需要向投資者和其他人保證具有長遠的經濟計劃，並且不會尋求製造摩擦，因為摩擦可能會以不可預測和危險的方式升級。此外， Campbell 認為中共對北韓和俄羅斯加強關係令人感到擔憂，華盛頓則是擔心俄羅斯和平壤之間會繼續進行武器交易。 Campbell 表示，下個月的北約峰會將全面討論中共和北韓在烏克蘭問題上對俄羅斯的支持，但他強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不會在印太地區執行新的任務。美國知音中文網12號報導， Google 公司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Gemini， 当以简体中文问到中国敏感议题的时候，会给出几乎完全符合官方宣传的答案。如果是新疆之类的中国人权纪录问题，即是会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引起美国国会议员关注，呼吁西方科技公司加强训练，过滤数据，防止中共渗透 AI 推广对外国的影响力行动。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Mark Warner 发表声明强调，他非常担心包括北京在内的危险势力在一系列问题上透过 AI 来推广错误的说法，或者是中共更偏爱的叙事模式。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 Google 的聊天机器人提供错误答案将伤害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 Raja 则呼吁 Google 等西方科技企业应该强化对它的 AI 机器人的训练，积极去除或过滤被中共篡改过的主题答案亦或是数据。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俄罗斯舰队被美国加拿大战机战舰追踪，多国军舰战机齐聚日本港口。美制裁300多援助俄罗斯公司、机构以及个人，包括多间中企。阿美尼亚将会退出俄罗斯主导的军事联盟。当局要求外卖员跟党走，引发集体嘲讽。吉林银行存户提款怪事，需要派出所同意。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4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一支由核动力潜艇和巡防舰组成的俄罗斯军舰舰队在12日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即使美國和古巴都宣稱今次停泊不構成威脅，但是外界普遍將此舉視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緊張升級之際向西方展示實力的行動。但是同一時間，就有荷蘭、印度和土耳其等多國海軍艦艇陸續停泊在日本港口，德國、法國和西班牙也都計劃派遣戰機到日本。日本軍方說，咁多國家的戰機同時飛嚟，代表住呢一啲國家對地區安全有危機感。由俄羅斯海軍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號赫山號核動力潛艇、科學院院士柏森號中型遊輪以及尼古拉克奇爾號救援拖船所組成的北方艦隊，11日喺大西洋進行軍事演習，隨後喺12日抵達古巴首都哈瓦那進行非正式訪問。預計會停留到17日。雖然俄方表示今次訪問有遵守國際規定，不會造成區域威脅，但是美國和加拿大都保持警惕。美國海軍派出兩艘驅逐艦以及兩艘拖曳式的聲納船跟蹤赫山號，另一艘美國海軍驅逐艦以及美國海岸警衛隊的一艘艦艇就針對俄軍艦隊的其餘部分進行監視。報道強調，雖然美國方面淡定表示不將俄羅斯海軍的演習視為威脅，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12日表示，這類海軍演習是例行公事，但是美國的艦艇仍然會持續部署並且監視俄羅斯艦艇。另一方面，加拿大國防部亦都在12日宣布，加拿大武裝部隊派出魁北克城號護衛艦以及一架 CP-140 海上巡邏機對俄軍的艦隊進行觀察。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尼奧格蘭德指出，哈瓦那距離佛羅里達州只有160公里，今次訪問的時機表明那不會只是標準慣例，到訪的俄國軍艦是普京提醒拜登的一種方式，展現莫斯科可以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挑戰華盛頓。有軍事觀察指出， 俄军的阿森级核潜艇是一种巡航导弹核潜艇，可以携带大约72枚鱼雷或者导弹等武器，或者是携带32枚巡航导弹。有军事分析认为，今次俄军拜访古巴的舰队当中，可能产生最大威胁性的就是赫山号巡航导弹核潜艇。由于俄罗斯并没有选择被赫山号潜艇隐身，反而是高调地访问古巴，分析认为俄军可能只是想传递一些威胁信号。分析强调，目前俄罗斯的阿森级核潜艇只是有三艘完成并且下水，在数量方面远远无法同美国的核潜艇进行对抗，因此很难改变美俄之间的战略平衡。就在俄军远赴古巴对美国发起挑衅的同时，多个军舰同战机就无声无息地齐聚在日本港口。日本媒体指出，这是针对中共。土耳其海军的基纳利亚达号护卫舰12号到东京都江东区的东京国际邮轮码头停泊，这是土耳其军舰时隔9年停泊在日本港口。舰长多安说，这是加深海军军种之间的合作，共享知识，提升共同因应目前海洋问题能力的宝贵机会。6月10号荷兰海军卓普号护卫舰停泊在日本长崎的港口。6月11号印度海军十亚利克号巡防舰停泊在横须贺港口。靠港的时候都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迎接。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幕僚长酒井良完全不掩饰地表示，希望能够令合作发挥到极致，促使地区稳定化。配合6至8月由美国海军主办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成员国的动向趋于明显。意大利海军将会派遣搭载 F-35 战机的航空母舰加富尔号前往太平洋，德国海军亦都将会派遣护卫舰前往太平洋。日本海空自卫队计划将护卫舰作为实质航空母舰用途，将会引进 F-35B 战机。日本海上自卫队可能同北约国家军机舰艇进行联合演习训练。而在空军方面，德国空军表示，6至8月将会同法国、西班牙空军一起派遣欧洲战机等总共48架战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日本、澳洲和印度等地展开多国演习。这是首度有多个国家共同派遣战机到日本。日本航空自卫队相关人士分析指出，之所以一次有这么多国家的战机飞来，这代表这些国家对地区有危机感。当俄罗斯在远方高调炫耀武力的时候，他的盟友中国正面临西方多国军方的警告和另类围剿。6月12号美国宣布制裁援助俄罗斯的300多间全球公司、机构以及个人，包括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IT 技术产品、镭射产品的中港供应商和中间商，以及相关个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军事装备。拜登和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这个星期将会在意大利会晤。美国财政部按照 G7 承诺，指导制出新措施，加大向俄罗斯施压，因为俄罗斯仍然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残酷无端的战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的行动打击了他们获取国际材料和设备的唯一途径，包括他们对第三国关键物资的依赖。另外，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瞄准香港空壳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将半导体转移到俄罗斯。俄罗斯依靠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为他的战争机器提供物资和生产物资，来维持他的战争努力。类似的网络亦都试图通过复杂的计划来转移资金和其他有价值的商品和资产，目的是逃避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日的行动针对10多个这类网络，涉及俄罗斯、白俄罗斯、英属维京群岛、保加利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国、塞尔维亚、南非 土耳其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90多個個人和公司以及機構。星期三，7間中國公司和香港公司因為向俄羅斯運送幾百萬美元的材料而成為制裁目標。這些材料當中包括可以用於俄羅斯武器系統的物品。美國官員表示，中國是俄羅斯關鍵零件的主要供應國，向俄羅斯提供中國和西方的技術。另外，法國總統府今日表示，七大工業國集團之七領袖已經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動用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向烏克蘭提供500億美元。6月12日，亞美尼亞總理朴新揚首次在會議表明，亞美尼亞將會退出俄羅斯為主導的軍事聯盟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CSTO。 有評論說，俄國的盟友又少一個。由於同鄰國亞塞拜疆不斷有衝突，但是就得不到該軍事聯盟的軍事支持，令亞美尼亞失望至極。朴新揚自從去年年底起就凍結了與該組織的互動。朴新揚表示，事實證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沒有履行合約的義務，而且還與亞塞拜疆一起向我們發動了戰爭。我們將會決定何時退出，除了離開我們別無選擇。但是他就沒有提供具體的退出日期。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在有主權爭議的納該爾諾卡拉巴克地區的領土問題長期存在衝突，在國際上通常認為該地區是亞塞拜疆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居住人口主要是亞美尼亞族人。去年9月，亞塞拜疆以武力奪回了該領土，但是該軍事行動就導致了10多萬亞美尼亞族人擔心受到種族清洗，而在該地區逃亡到亞美尼亞。亞美尼亞向安全條約組織提出軍事援助的請求，但是就得不到回應。雖然俄羅斯是該地區的重要調停者，並且在亞美尼亞部署了維持和平部隊，但是俄國就因為與烏克蘭的戰爭搞到自顧不暇。之後朴新揚發表了一系列聲明，表達了他對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俄羅斯的不滿，並且表示他認為亞美尼亞的國家安全不能夠再依賴莫斯科。朴新揚正試圖與美國以及歐盟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去年9月，亞美尼亞和美國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此舉引發俄羅斯的不滿。今年2月，朴新揚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的時候表示，由於莫斯科一再令人失望，亞美尼亞不能夠再依賴俄羅斯作為他的主要國防和軍事夥伴，因此亞美尼亞必須考慮與美國以及法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他今年3月已經表示，除非該組織能夠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詳細講明他將會如何履行維護成員國安全的承諾，否則亞美尼亞將會退出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中國，底層民眾大批失業，為了謀生紛紛加入速遞員外賣業。他們每日開著車載著外賣，跟著車上的導航行，沒有想過近日當局突然發出文件要求外賣員跟黨走，引發網民集體嘲諷。大陸媒體報道，中共市場監管總局近日發出名為加強網約配送員，即是外賣員群體黨建工作的指導意見文件，說要做深做細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網約外賣員群體要敢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又要根據工作需要推動成立網約外賣行業黨委。相關體系還包括基層市場監管所、黨建工作指導站、個體戶私營企業協會、建立黨建工作聯席會議等協調機制。文件特別提到，去年中國主要平台網約外賣員已經超過1200萬人。文件甚至提到要揀一批網約外賣員擔任官方的兼職監督員，鼓勵他們通過隨手影、隨手報等方式參與基層治理。這個消息馬上在大陸微博引發一片譁然，網民說外賣員不應該是跟著導航走的嗎？ 有特供食品、體制內工作、翻學同醫療享受特別待遇嗰陣，黨有冇諗到呢啲網約外賣員呢？中共官方曾經喺二月份定義嘅新就業群體，包括速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同城送貨貨車司機等。去到去年三月，中共總工會話新就業群體已經達到8400萬人。有網友明確指出，只要群體規模足夠大，就有人關心同掛住。加強黨建工作同送好外賣之間存在乜嘢關係呢？唔通話黨員送嘅外賣就能夠更快更熱，就能夠令顧客更加滿意？按照呢一個邏輯，係唔係以後點外賣仲要先問下外賣員係唔係黨員呢？仲有網民話，外賣員都變成義務網格員，實質就是中共的維穩系統參數的又一次擴展，這亦反映出中共缺乏安全的焦慮越來越強烈。與曾經的東德相比，中國對人民的監控更加立體，警察國度的手已經伸向了社會的每個角落。日前吉林竟然發生到銀行提款還要派出所同意的情況，網民發影片控訴，銀行方面亦都證實提款確實需要向派出所備案。網民感嘆：睇嚟中國嘅銀行真係困難啦。6月11日，一名網友喺社交媒體發影片話，自己嘅媽媽攜帶銀行卡同身份證等證件前往長春市吉林銀行提款，竟然被通知需要派出所同意先至能夠辦理。一名大陸律師向大陸媒體表示，根據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辦理個人儲蓄存款業務應該遵循存款自愿、提款自由、存款有息、為存款人保密的原則，因此提款自由是存款人的基本權利，任何機構都無權設置法定程序以外的障礙。6月12日，涉事的吉林銀行長春遵義路分行工作人員回應大陸媒體說，此舉並非是銀行單方面決定，而是根據核區派出所要求，目的是防範電信詐騙，全戶提款20000以上都需要分行工作人員向派出所備案，派出所對客戶帳戶核實之後就可以提款。但是涉事分行所屬的核區金安派出所工作人員就回應說，沒有這個規定，正常提款就可以，如果是大額提款就需要提前向銀行備案，派出所只會核實來源不明的款項。在海外 X 平台，有網民嘲諷公安姓黨幫助化解金融風險，銀行最新文件精神領會得不錯。一名財經博主評論，全戶提款困難面上講明吉林銀行已經被挖空，真正能夠動用的錢根本不多。之前各地銀行提款難的消息並不少見，多間銀行的銀行卡轉帳和提款都設置了限額，還有銀行的銀行卡無故停用。近日有影片顯示，廣東省東莞市的一間銀行裡面，一名少女好心急轉帳用來救命，但是銀行要執行各種所謂的反詐騙規定，搞了個幾鐘頭，錢都轉不到出來，這個少女都急到喊。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怪事涌现，有钱不买楼被约谈，银行拿钱要审批。美国将在 G7 峰会宣布对俄制裁新措施。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支持西藏，驳斥中共假信息。痛失三至亲，大连单亲妈妈再被绑架。 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14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中国经济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解体，中共使出各种招数，想拖延经济崩溃对政权的冲击。例如从银行拿钱需要派出所同意，银行有存款不买楼会被老板约谈等等，各种怪事开始涌现。中共尝试挽救房市，但是解除购房限制、降低首付等大规模的措施都没有成效。最近国内一家公众号发文透露，山东省青岛市一个街道办事处发出通知，说如果查到居民银行账户入面有巨额存款，但是又不买楼，就是觉悟不高，要由街道出面约谈，提醒居民买楼。街道办将这项工作纳入员工的考核标准。街道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承认确实接到这样的通知，将新建商品房网签纳入考核，如果不能够完成任务，社区会被扣分，社区书记亦都可能被扣钱。有网友问，街道办公室是怎样知道谁有钱的呢？12号青岛居民张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亦都听讲居委会动员有高额存款的居民买楼，仲话是为了帮助政府解困，但这两年周围都起屋，青岛现在的楼房太多了，二手楼新楼都卖不出去。张先生说，现在青岛市仲推出用旧楼换新楼，而且仲有政府补贴，但是民间的反应就很冷淡。他说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百姓的袋入面没有钱，还有就是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万一经济崩溃，老百姓安全保障就没了。广东房地产业内人士曾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听，政府已经下令要地方政府游说民众买楼，于是广东一些国企召开中层干部会议，领导鼓励处级干部所谓的自愿买楼，银行亦都将首期的利息降到 7.5%， 但是现在政策越优惠，老百姓越不肯买楼。上海居民郑先生以自己居住的两房一厅为例，说房价从400多万跌到200多万，一个单位跌了130多万，对老百姓来说，买不起的人还是买不起，因为低收入工资只是够屋企日常生活的开销，哪里有多余的钱去买楼呢？中国经济前景不妙，失业率暴涨，虽然房价持续暴跌，但仍然没有人愿意买楼，这个反过来又加剧经济恶化，形成恶性循环。澳洲广播电台稍早前发文说，中国经济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解体，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引发大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担忧，亦都令人注意到历史上军国主义领导人的做法，他们为了压制国内的问题，不惜向境外发难。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传出令人担忧的信号。11号吉林银行一位储户想拿5到10万的人民币存款，银行要求他必须得到辖区派出所的同意。大陆媒体采访银行的时候，这个支行的工作人员还说，拿20000元以上的钱就需要通过派出所的审核，不单止吉林银行，目前多家银行都有这种要求。这个消息在网络引发了热议，自媒体财经冷眼在直播中说，可见中小银行的流动性不足，担心储户大量提款。这个消息如果引发恐慌，挤兑潮就可能上演。东北地区经济好差，所以地方为了限制居民拿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未来其他地方经济如果继续下滑，会不会亦都会限制拿钱？可能性都是有的。另外，警察等公权力介入金融，未来如果个人有什么所谓的不端行为，例如翻墙发帖，警方就可能冻结个人存款。财经冷眼劝中国百姓不要将钱存在银行。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6月11号表示，美国将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宣布一系列更有力的对俄罗斯出口管制措施。 扩大对俄罗斯制裁，限制俄罗斯取得晶片等维持军工生产所需要的部件。目标是中国等第三方买家，包括香港的实体。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预计将会在本周大幅扩大对涉俄罗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计划，将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视为直接同俄罗斯军工企业合作。这项措施将扩大白宫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行政令的制裁范围。这个行政令授权财政部对那些同涉俄制裁实体名单上的1200间的任何一间公司有关联或者代表其行事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这个礼拜，这个制裁名单将会增至4500多间，其中包括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3号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郑钦毛说，其实美国今次的制裁主要是针对在俄罗斯已经被制裁的实体，只要跟这些俄罗斯已经被制裁的实体有相关的，那他就会进行所谓的二级制裁。这些跟俄罗斯目前已经被制裁的大约1200个实体相关的，主要其实是中国的企业。其实美国已经制裁了中国和俄罗斯相关的或者和俄罗斯军工相关的企业。美国今次比较特别的是特别针对金融机构，美国已经警告会对尤其是中共这种小型银行进行制裁。郑钦毛认为欧盟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助推器。例如从战争开始以来，德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出口的汽车增长了5100%，这些汽车都是运往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中共，很难同中共脱欧。他说欧洲国家其实已经很难同中共脱欧了，不过一个转捩点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就令到欧洲看到中共的真面目，所以欧洲就要去衡量，也就是说俄乌战争万一俄罗斯打赢了，整个欧洲的安全形势和地缘战略形势转变之后，欧洲国家是要负担的，负担的安全费用恐怕就会比商业收入要高很多，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就要衡量。我相信美国也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去施压，令到欧洲国家去衡量你随时可能面对侵略，你的军费可能就要增加几倍，你不可能再靠美国一直保护。你如果一直持续输血给中共的话，你不顾人权也不顾普世价值。今年1月，彭博社获得的俄罗斯海关机密数据显示，2023年前9个月，俄罗斯进口的晶片和集成电路一半以上是由欧美企业生产的。从半导体到飞机零部件，甚至是军工产品，俄罗斯正通过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中亚国家等第三国进口它需要的任何产品。对此，郑钦毛认为美国希望堵上制裁的漏洞。他说，因为27个欧盟国家始终没办法协同一致，所以一直是中共的一个突破口。这个部分美国当然希望今次 G7 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将这些问题协调好，那当然是美国带头，但是你们这些欧洲国家也都不能拖后腿。美国众议院6月12号通过两党法案，授权行政部门反击中共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并敦促中共和平解决和西藏的长期争端问题。这个法案上个月底已经获得参议院的通过，跟着下来将会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生效。法案指出，西藏人民是一个具有独特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特征的民族，应该得到尊重，并要求中共停止散布有关西藏历史、西藏人民和西藏机构的虚假信息。二 议员表示，这项立法将会允许国务院官员反驳中共散布的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驳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虚假说法。法案还要求美国推动中共和达赖喇嘛就西藏的未来进行谈判。法案亦都申明，美国国务院有责任和其他国家协调努力，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3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他说，我们相信美国总统拜登会签署这个法案。法案的主要内容反驳中共一直讲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虚假信息。现在美国完全反驳，而且美国已经正式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流亡60几年的西藏人来讲，美国政府今次通过的这些法案非常鼓舞人心，这个支持会转化成一种更大的力量。我们流亡在外的所有藏人不会放弃争取自己的民族自由。格桑坚参感谢美国政府对西藏的支持，他说，今次美国法案清楚规定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为我们以后提出解决西藏的问题有了更好的历史背景支持。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西藏已经被中共牢牢控制了70几年。只要中共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尊重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是希望用和谈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同中共达成解决西藏的方案。格桑坚参希望中共政府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他说，西藏一直坚持争取自己的自由，坚持了60几年之后，在国际上我们得到了非常高的支持。我们都希望这种国际上的支持能够转化成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案，以后真正能够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西藏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解决，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带动更多的遭到中国压迫的其他民族、其他族群，希望其他地方的这些紧张的情势都能够得到缓解，这个是我们的希望。大连是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严重的城市。上个月，单亲妈妈法轮功学员孙彩艳女士再遭到非法绑架，有人呼吁外界关注营救。明慧网报道，5月12号晚上，大连沙河口区南沙派出所在街道绑架了孙彩艳，并将她非法关入看守所。5月13号，南沙派出所警察逼孙彩艳未成年的仔打开屋企的密码锁，进行第二次抄家，将保险柜的物品抄走，但没有给出抄家物品的清单。孙彩艳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2018年出狱之后，多次遭到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南沙派出所警察和南沙街道后山社区等人员的电话骚扰、上门骚扰。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几年的迫害中，孙彩艳的家公、父亲、丈夫都被迫害离世，她的母亲已经83岁，被非法判刑3年，现在仍然被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已经半身不遂，家人申请保外就医给她。孙彩艳还有一位80几岁的家婆需要照顾，另外有两个小孩子要抚养。孙彩艳从小体弱多病，吃了很多药，打了很多针都无效。1996年经同学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好了，人亦都变得开朗了。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3号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杨桂远说，这个是中共邪恶本质和他独裁体制导致的恶果。中共的独裁导致中共领导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决定一些很重大的事件，譬如大跃进，还有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他们总结成绩的时候说，计划生育40年堕胎4亿，对法轮功的迫害亦都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当时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已经超过中共党员，令到江泽民内心恐惧。 就开始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西亚尔突发灭口令，以色列同中东多国密会，真主党展开最大规模攻击。六俄瑞同 IS 联手在美国被捕，美欧下重手，百亿俄资产入污。被刺美教师亲述两大疑点，中共警方泄如此真相。欧洲向右转，拜登直追医疗债务，禁列信用报告。拜登再出手，见 AI 技术高创，阻中共获最新晶片。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3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在11号表决通过美国所提出的以哈停火协议草案，并且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这项停战计划，但是哈马斯在12号提出要求修改协议内容。而《华尔街日报》曝光了近日哈马斯首领辛雅尔最新的指令。与此同时，以色列同中东多国秘密会议讨论共同防御合作问题。美联社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投票之后，哈马斯在12号表示要修改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版本，包含停火、撤军、重建以及交换囚犯等诸多内容。哈马斯希望美国能够书面保证以军可以永久停火和从加沙撤军，才能够在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上签字。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就随即表示不会停止在加沙的行动，确保加沙未来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此，卡达和埃及外交部和美国一起担任主要调解人，证实他们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并表示正在研究进行评估。在12号，《华尔街日报》曝光了泄密消息，说哈马斯首领辛雅尔近期向他的高层说，以色列现在处的位置就是我们想要的，平民伤亡是必要牺牲，加沙人死得越多，对哈马斯越有利，冇流血上唔到新闻。辛雅尔坚信以色列耗唔过哈马斯，而呢个亦都似乎亦都讲明了咗哈马斯点解迟迟唔接受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嘅消息话，日前以色列突击队员成功救出咗四名人质之后，哈马斯唔会认输，佢哋会改变策略，将人质嘅软禁地点改到去地道中。报道说，据信一小群人质被扣押在辛雅尔附近，拿他们做人肉盾牌，令到以色列更加难突击。而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试图寻找辛雅尔和人质的确切位置，但是相当困难。美国官员说，辛雅尔藏在加沙各地道，一度躲藏在拉法，但是现在很可能回到去汗尤尼斯。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以色列都没办法确定辛雅尔的正确位置。哈马斯领导人已经向扣押人质的特工下令了灭口令，如果他们认为以军即将到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射杀人质。在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勒维和巴林、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代表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主持，主要讨论这些国家和以色列的防御协作问题。另外，在11号，以色列国防军击毙了真主党一名最高级别的战地指挥官阿布杜拉，他是在一次会议期间被定点清除的。在12号，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目标发射了大约250枚火箭弹，这个亦都是自加沙战争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真主党扬言要将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抹去。近日有六名俄罗斯裔和 ISIS 有联系的恐怖分子嫌犯从南部边境潜入美国， 联邦怀疑他们计划在多个城市进行某种袭击行动。日前这几个人被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联手拘捕。与此同时，拜登和欧盟在意大利 G7 会议上对俄罗斯再下重手。根据纽约时报独家报道，近日 ICE 在 FBI 的反恐小组配合之下，在洛杉矶、纽约市和费城的一次联合行动中，逮捕了六名和 ISIS 有关联的非法移民。这些人都是从南部边境非法入境的，其中一个人曾经被南部边境官员逮捕，但是后来又被释放。但是后来 FBI 发现这个人和 ISIS 有关联，并窃听到他在谈论有关炸弹的事，类似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甚至到比这个案件更差。根据 CNN 的报道， FBI 一直在调查数十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移民是不是在一名和 ISIS 有关的土耳其走私犯的帮助之下越过美墨边境。早在今年的4月份，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就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美国也有可能发生 ISIS 在莫斯科音乐厅中制造的各种恐怖事件。克里斯托弗雷说，原本我们最紧迫的担忧是个人或者是小团体将从中东事件中吸取方法在美国内发动袭击，而现在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是本土发生协同袭击的可能性，类似于我们不久前在俄罗斯音乐厅看到的 ISISK 袭击。ISISK 原本是主要针对俄罗斯，但是现在也有可能对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动手。而目前俄乌战场上，俄罗斯连连失利，一方面乌克兰正在用北约提供的武器进行反攻，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近日正在面临西方更为严峻的制裁。拜登在这个星期在意大利的 G7 峰会上对俄制出两大制裁。第一，是美国财政部预计将会这个星期大幅扩大对涉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将任何和受制裁的俄罗斯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视为直接和俄罗斯军工企业合作，这个制裁名单将会增加到4500多家。第二，是拜登将会针对俄罗斯推出计划，让乌克兰预先获得西方冻结的大约28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的几百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欧盟亦都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将首次转移16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给乌克兰，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而俄罗斯在面对西方世界的步步紧迫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会不会同 ISIS 联手，或者是效仿恐怖组织的手法对美国本土发动恐袭，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根据联邦数据，近年来在南部边境被捕的涉嫌和恐怖分子有关联的移民人数激增，从2021年到2024年财年4月为止，已经查到有362人。边境执法人员向邮报表示，由于每日非法入境的人数太多，不可以避免地会意外地放了一些潜在的恐怖分子入来。四名美国教师在吉林市北山公园遇到袭击，事件持续发酵。中共外交部说，这件事件是因为碰撞所引发的，是一宗偶发事件，而中共的定调令很多人质疑，谁会带着刀去逛公园，更准确地连同四名外籍人士。11号，一名被刺伤的美国人回忆了事发经过，竟然透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四名被刺伤的康奈尔学院的美国律师的其中一位，是爱荷华州众议员扎布纳的兄弟大卫扎布纳。他在6月11号对爱荷华公共电台讲述了事发的经过。他提到，当日和另外三名同事去北山公园走走，事发当日他正在走路落山，忽然听到一声尖叫，回过头看就发现一名男子挥刀地冲过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